说天地万物都到齐了，到第七日，
神造物的功已毕，他的功做完了，造物的功都做完了，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，安息了。所以这时候讲到说神功都做完了，他就安息了。那么我们讲到了说神就安息了，就是他停了，工作停了，不做了，在那里安息。这里边不是说神哎呀累坏了，哎呀累得不得了，我得躺一会儿，我得歇一会儿，不是的，而是他安息了。这里表明他的创造的工作完成了，安息了。所以呢，神就把这个日子定为安息日。我们都知道这一日子定为圣日，成为安息日。所以当我们看到安息日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简简单单的把它认为就是一天休息，不是的，而是让我们安息的日子，这日是圣日，是归给神的，我们这一天必须是归给神的，这一天是属于神的。就好像说长子都归给神是一样的，头生的都归给神是一样的，这一日是归给神的，必须在神的里边安息。所以呢，以色列人呢是这样子的，他们过安息日怎么过呢？什么也不做。以色列人的安息日呢，他过起来是非常有趣的。他怎么样呢？就是什么工都不能做。我跟你讲是什么呢？有没有过马路那个灯他都不能碰的。如果他要碰了那个灯的那个按钮，我们过马路需要按那个灯啊、哦，不能按的。以前的时候呢，我住在那个犹太人区，在 Young 和 Stills 那儿。有一天星期六的早晨，我开车送我女儿去画画，那天呢正好是他们怎么样呢，你知道正好是他们的安息日星期六，所以他们需要去会堂，所以他们要去会堂的时候呢，他们要过马路。那天呢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马路那个灯啊时间特别长，我和我太太在这等，冬天很冷，一对老夫妻也在那里等。然后呢我就看那个男的呢就非常的哎呀像热锅上的蚂蚁啊，为什么他不能够按那个灯？为什么按那个灯就不符合安息日的要求？最后怎么样，他实在等不下去，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特别，我们就说我们看看他们到底要怎么做，他就一直是不变，一直，因为我们是个小街嘛。然后最后你猜怎么着，最后那老头呢就一把拉着老太太就闯过红灯去。因为早晨呢，因为早晨呢就是车比较少，我们小街，所以那灯变得比较慢。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，你虽然没有违背安息日，但是你违背了什么？
交通法，
这也是违背律法。所以呢这是很有意思的。然后有一次呢也是星期六的早晨，我爸爸呢来到我家里边就说哎，有个人在叫我，我听不懂英文，不知道他要做什么。然后我太太就去了，是我们的一个邻居，他是个犹太人，他就说我知道你们是中国人，我是犹太人，今天是安息日，昨天晚上我们家那个炉子射错了，不怎么一会儿一响，所以我们都知道摁一下那个 reset 就没事了嘛，但是他不能去摁。然后说我知道你是中国人，你上我家给我摁一下吧，最后我太太上他家给他摁一下就没事了。他们没有明白安息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好，我们查一下安息日哈，我们查一下安息日。出埃及记的31章第14节到17节，出埃及记的31章14节到第17节，
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以为圣日，凡干犯这日的必要把他治死，凡在这日做工的必从民众剪除。六日要做工，但第七日是安息圣日，是向耶和华守为圣的，凡在安息日做工的必要把他治死。故此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之约，永远的约，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，第七日便安息舒畅。
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安息日是什么？安息日是神和他的百姓之间的证据。为什么违背安息日这么严重的一个罪呢？表明你有安息日，表明你是属于神的，没有安息日是表明你不属于神的。所以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了，这是一个神和他百姓之间的一个记号，一个证据。我们再看以西结书， 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二节。以西结书二十章十二节。
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，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，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。
好，这是一个证据，证据是神和他的百姓之间的一个证据，一个隶属关系，也就是神的百姓是有个记号的，这个记号是什么？他有一天是归给神的。接着再读二十章二十节。
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，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，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
安息日那一天是圣日。什么叫圣？我们讲的分别为圣啊，什么是圣？什么是圣？什么叫为圣？
分别出来、
啊、分别出来，分别出来为圣。好了，分别出来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大家一般的来说系领带怎么系？系领带怎么系？就这么系了啊。然后我分别出来，我系后边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我分别嘛。什么叫分别为圣？分别是个手段，但是不是目的，目的是要分别归给神。什么叫圣？我们读创世纪，读出埃及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了，所有属于神的都是圣的，神唯有神是圣的，然后属于神的一切都是圣的。所以以色列百姓刚才就讲到了，要为什么要给他的百姓有一个安息日呢？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圣日呢？你们要守呢，表明你们是属于神的，你们是圣的。所以安息日呢有这样的意义在里边，所以我们对安息日我们要有个意义，不是简单说今天我休息休息一天安息，不是的，而是要归给神的这一天，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的。好了，我们再看第四节，说创造天地来历，耶和华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。所以呢又讲到说创造，这不是说他又创造一次啊，而是还是讲到前面的创造。因为神启示给摩西的有关的创造是按图画式的，一幅一幅的这样的启示，不能说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，所以他有时候回来会重复再讲，好像前面讲到的造人，后边还会讲再造人是怎么造的，就是更加的具体。然后说野地里还没有草木，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，前面讲到的他说有就有，但是还没有长起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，也没有人耕地，但有雾气从地上上腾，滋润遍地。好了，因为这个地呢也没有人耕种，也没有人种，那么也没有降雨。那时候这个我们都知道哈，实际上呢我们种地呢，你要知道真正滋润的地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而是天上掉下来的雨呢渗到土里边，然后被反出来。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那时候还没有，所以这一切还都没有呢。于是第七节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所以用地上的尘土，所以这时候呢他开始有原材料了，对吧？用地上的土来造一个人，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好，这里边两个问题，人是由几部分组成的？
灵魂体
三部分。
三部分啊，第一部分是什么？肉体的身体啊，是从哪儿来的？从尘土。另外一部分呢？
灵。
那刚才是三部分呢，那第三部分呢？人是由两部分组成的，一部分是看得见的，一部分是看不见的。我们就简化哈。圣经上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搞复杂了，搞复杂了我们自己就糊涂了哈。两部分，一部分是看得见的，看得见的是从土来的，就好像你做个娃娃一样，用塑料做的，啥也不是，对不对？第二部分呢是看不见的，看不见的是从哪来的？从神来的，是我们讲是灵，或者叫灵魂。好了，那么请问这两个哪个重要？
灵魂。
为什么灵魂重要呢？因为有了灵魂，这个人才是活人。所以我们要清楚人什么是重要的。我们有没有看到今天把人把它搞反了？你看广告上都是什么养生保健，如何让你的皮肤38岁像18岁，对不对？如果像你83岁能像38岁，都是这样子的。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是重要的， 灵魂是重要，人们反了，关心反了，灵魂才是重要的。如果没有灵魂，人就是死的，是什么？就是一堆尘土。人没有灵魂的时候，那就什么都不是了，就是真的是一堆尘土。你和一个木头放在那一样的，你把木头拿起来放上，往这放上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了说，我们今天基督徒要清楚这一点。主耶稣也说，你不要为你的肉体安排什么，对不对？肉体怎么你不用安排？这个肉体你安排也没用，它注定就是慢慢一天一天的就要朽坏了。但是灵魂却是需要我们所担忧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，圣经上也给我们明确的讲过，主耶稣怎么讲？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什么是重要的？生命岂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胜于衣衫吗？所以这些呢，我们不要为自己安排这些事情。天上的飞鸟，他也给，他也养着他。约翰福音主耶稣讲的就更明白，不要为你的身体安排什么，身体与你们是无益的。当然了，不是说我们自己哈没事拿刀就去砍自己哈。他讲到说，我们不要把这个重点放错了，灵魂才是重要的。好了，我们从这里边我们找到了圣经当中的根据。我们知道上帝造人最重要的是灵魂的这一部分。然后讲到说，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，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。所以神在那里做了一个园子，叫伊甸园。我们都知道了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眼目，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。所以这个园子里面长出很多的树木，树木结出很多的很好的果子。而且这里边也讲到了这个结出的果子好看不好看？好看。能不能吃？能吃，是好的，神造的都是好的。然后说园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，所以又有两棵树。两棵树呢就是比较特别的。然后呢，有河从伊甸流出来，滋润那园子，从那里分为四道。第一道名叫比逊，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，那里有金子，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，在那里有珍珠和红玛瑙。第二道河名叫基逊，就是环绕古实全地。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节，流在亚述的东边。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所以呢，这里边我们看到了说四条河，我们不要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河上面。总而言之，流经这园子有四条河，表达那里边不缺水，水很重要啊。然后那里边又产出很多很美好的东西，然后耶和华神就把它放在这个园子当中，让他做一件事情，修理看守，也就是我们讲管理呗，对不对？管理管理这个园子。好了，然后呢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。可不可以吃？可以吃。这里讲到的叫什么？这就叫自由，你可以随意的吃。好了，然后说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所以这里面自由是有一个范围的，你可不可以随意吃？可以随意吃，但是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，吃那个树上的果子必要有一个结果，就是死。所以我们讲到了说，从来就没有绝对的自由，从来就没有绝对的自由。即便是神给亚当和夏娃的自由也是有限制的，那棵树上的也不能吃，看到了。好了，而且呢，这些你可以选择，你可以选择，你可以选择说，哎，我可以吃，我可以不吃。但是问题是什么呢？神告诉你，你不可以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，把这个结果呢也要告诉他。然后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。谁独居不好？亚当。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所以这里边讲到了几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独居不好，独居是不好的。第二个呢，造一个配偶，让他造一个帮助者。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，先有亚当，后有这个配偶。而且这个配偶的工作是什么呢？是帮助他。所以我们妻子应该明白这个道理的。但是这里边讲到了说，他独居不好，需要有个配偶帮助他。好了，请问 这个配偶帮助他，帮助他什么呢？帮助他什么？管理。如果我们做妻子的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可能会把丈夫给害了。配偶，我们讲到了说什么呢？这个丈夫没有妻子是不好的，所以我们做丈夫的，你不可以轻视你的妻子，你没有你妻子是不好的。我们做弟兄的都有这个经历的哈，妻子不在家，就很多事情就乱七八糟，是不好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妻子呢，就是必须的，没有他不好。也就是说，实际上呢，他们从地位上来讲呢，我们不能够讲谁高谁低，但是从次序上讲是先有亚当。但是呢，没有姊妹的话呢，弟兄不好，这是个问题。所以呢，这里边讲到了就讲到了姊妹，弟兄你要清楚啊，没有姊妹你是不好。我们以后再讲，因为有独身的，除非我们有属灵有那个恩赐，独身的恩赐，神说你独身吧，那你独身这没问题，否则不好。那姊妹要清楚一件事情，你要帮助弟兄，有了你，弟兄就变成好，你丈夫就变成好。那你要清楚一件事情，什么叫好？好，问姊妹什么叫好？因为你要帮助你丈夫成为好啊。什么叫好？什么叫好？姊妹，你要清楚啊，你不清楚，你没法帮你丈夫，否则你就不知道怎么帮他，对不对？什么叫你要使他成为好？
做合神心意的事。
做合神心意的事情。神造亚当的目的是什么？要他反映出来神的形象。你的太太要帮助你的丈夫成为好，更加的像主耶稣，不是让他升官发财，不是让他替你买大房子，买手镯，买项链，买奔驰，买宝马的，不是这个意思的。当然买奔驰宝马也没错哈，但是这不是你的目的。所以你要帮助你的丈夫更加的像主，更加的像神，能够活出神的荣耀的形象来，这叫他成为好。所以呢，这里边我们看到，当神设立婚姻的时候，开始他就为婚姻当中设立了法则，丈夫也好，妻子也好，他的位置，他的责任讲得很清楚。所以丈夫可不可以轻视妻子？不可以，没有他你不好。但是妻子可不可以说，你没有我不好，所以你就得听我的？不是的，你是一个帮助者，必须要清楚。帮助者不是你比他低，而是你的位置在那里。当你位置在那里的时候，你要清楚我要帮他做什么，怎么帮他成为好。这是一个姊妹的一个原则。比如说我有个老板，我很大的一个老板，很厉害的一个老板，HydroOne今天去的HydroOne的老板，他给我一个活说，哎，你把这个做了，你看看我做的怎么样。我一看老板说错了，我就错了吗？我得找老板的告诉他，对吧？我进老板门一脚把门踢开了，我这啥老板呢？你这都做错了，你赶紧改。我会不会这样说？我得敲门，老板说进来吧。老板，我刚才检查好像有一点问题，你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问题。我是不是得这个态度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反过来我做了一件事情，然后我交给老板，我说老板你看看我做的怎么样，我做的错了。老板会不会这样说？来的时候跟我这样说，敲门，我说进来。然后老板说，小严呐，这个我刚才看了一下你这个报告，好像有点不太对头吧，你可不可以改一改，再想一想。他是这样说话吗？你们，我们在笑，但是我们很多的姊妹做着同样的事情。我们是站在帮手的位置上，我们却像老板一样讲话，这就是婚姻当中出问题最多的时候，是不是？我们当看发现丈夫做错的时候，我们像老板一样，我给你讲个180次，你就是不听我，你脑袋里边灌水了，对不对？应该怎么说？亲爱的，这个事情根据我的看法，好像是做的不大合体统。咱是不是，我是这样想的， 因为什么？咱是帮手嘛，对吧？帮手得讲话像帮手。所以呢，如果像老板时候，丈夫呢十之八九是不听的。当你这样讲话，他就会，哦，对呀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？所以这是上帝所设立的法则，我们人往往用我们的逆性的用处来用。所以我们不按他的法则去做，所以问题就出来了。所以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法则也是神所设立的，按照他的法则去建立，按照他的法则去做，这就叫什么？幸福。不按照他的法则，不按照他的规矩去做呢，这就叫不幸福。好了，我们就接下去往上看啊。所以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种走兽和空中的飞鸟，我看空中的飞鸟和走兽这一部分呢，也是用尘土来做的，然后把这些飞鸟带到了人的面前，看他叫什么，那人叫各样的活物，就是他的名字。好，这里边造了这些活物，有没有给他吹气啊？给他灵？没有，但是也用尘土造的。然后就把这些动物呢都带到了亚当的面前，亚当看他叫什么名字，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、野地的走兽起了名字，只是那人没有遇见他的配偶。所有的动物全过去了，猫啊、狗啊、鸟啊，全过去了。怎么样？没遇到配偶。为什么没有遇到配偶呢？为什么没有遇到配偶呢？他没有灵魂，他就不是一类的。所以后边我们会讲到，夫妻的合一不单单是肉体的合一，也是灵里的合一，这是婚姻的基础。所以今天呢，这些 和猫和狗结婚的呢，那纯粹是 ridiculous。 好了，因为他没有灵，他跟他不是一类，他不能够合一。然后呢，耶和华神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，亚当就睡了，于是取下一根他的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领到那人跟前。所以我们看到了哈，女人是男人身体当中的一部分。这里边我们看到一部分的时候呢，实际是讲到是什么？是一体，是一体的关系，它本来是一个身体当中的。然后呢，造成一个女人，有没有再给这女人吹气呢？没有。这里说明什么？他俩是同一个灵，不但身体是同一个身体，而且灵也是同一个灵，他没有再给他一个灵。然后呢就问说，哎，这个女人你叫她什么呢？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所以这里边一方面讲到了他们是身体与灵魂的合一，是一体的关系，夫妻是身体与灵魂一体的关系的，但是这里边的关系呢又特别的明确。这里边讲到了哈，这个是不同的，留意听，女人是男人的骨中骨，肉中肉，而不是男人是女人的骨中骨，肉中肉，这两是不同的，这有主次关系在里边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里边男人是处在一个主导的地位上的，女人是处在一个弱势的，需要你去保护她。什么叫骨中骨？你需要你爱她。所以后边的时候，我们如果有机会让我们查到有关夫妻的原则的时候呢，我们查到了以弗所书也好，哥勒西书也好，彼得书信也好，我们都会看到这一点，男人要爱妻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你的骨中骨，肉中肉啊，你需要保护他。也讲到说，你们要爱你们的姊妹，要体谅姊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比你软弱，他是你骨中骨，肉中肉嘛，不是你是他的。但是我们今天婚姻当中，同样很多的家庭违反了这样的原则，女的呢，姊妹呢太强势了，希望她的丈夫成为她的骨中骨，肉中肉，就反了。但是当我们问到这种家庭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，那妻子通常说他不行，他太弱了，没有我强，所以他得做我的骨中骨，肉中肉，这不符合原则。所以呢，我们讲到了说，他是不是个男人？是。是不是你丈夫？是。那他就是你，就是他的骨中骨，肉中肉，是他来爱你，而不是你要张开翅膀去保护他。错了，弄反了，不行，他不行，他你看讲话都说不明白。那他是不是男人？是。是不是丈夫？是。那他就你就是他的骨中骨，肉中肉，你按照这个去建立就是没错的。什么样？什么世界当中？问一个问题：什么样的世界当中，谁强，谁就厉害？动物、人，神所设立的法则不是那样的法则， 婚姻关系当中夫妻的法则，不是动物法则。他所设立的男人丈夫无论他多弱，你妻子都是他的帮助者，你不可以做他的领导。这个男人无论多么的好像是娘娘腔，你都是他的骨中骨肉中肉。如果你觉得他不太像耶稣基督那样子，你帮助他使他成为那样子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好，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八节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八节，
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，女人但是由男人而出。
所以呢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呢？女人，因为哥林多教会怎么样，女人很强哦，所以保罗告诉他，你不要忘了，第一个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。虽然以后的男人都是被女人所生的，但是第一个女人却是从亚当而出的。所以这是上帝所创造的一个次序，而这个次序呢，不是由男的强或者是女的强来决定的，而是他是男人，他就是在那个位置。把第二下一节经文也读一下，第九节。
并且男人被女人造的，女人乃是被男人造的。
这才是真正的一件事情。今天的女权主义者不承认这一点，但是我们必须从创造上来看，女人是为男人造的，不是男人为女人造的。但是男人也不要太骄傲自大，你没有他不好。所以我看到上帝创造是这样子的。好了，然后呢，第二十四节讲到的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里讲到的身体与灵魂的双重的合一，这是必须的，而且是一男一女，这叫婚姻。一男一女，他们身体和灵魂的合一，这叫夫妻。好了，当他们成为一体的时候，联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同时要有一件事情发生，什么？要分开。分开是谁呢？要和父母分开，要离开父母。一个是离开，一个是合一。离开父母不是抛弃父母，因为我们看到了十诫当中呢，有关人的第一诫是什么？就是要孝敬父母。这是世界的人的当中最基本的一个人伦关系的，所以你看在十诫当中也体现的非常的完全的。这里边什么叫离开父母？什么叫离开父母？当我们要跟妻子要跟丈夫联合的时候，要离开父母的意思是表明我们要独立，独立的与另外一个人成为一体，不再从后边我们会讲到的，无论是心理方面，无论是经济方面，你都要独立的。如果说我有什么问题了，我第一个，你小的时候我会怎么样？我会问我爸爸怎么办。现在我要问谁？要问我太太，而不是先打电话问我妈，妈妈你看这事怎么办，爸爸这事怎么办。这叫什么？这还没有离开父母。所以我们今天婚姻当中出现的问题当中，差不多有 30% 到 40% 是因为父母的介入，这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一体的关系。所以在座的弟兄也好，姊妹也好，如果你们夫妻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第一个寻求帮助的人是谁？你的配偶，而不是你的父母。一定要清楚。我们随便就讲一下，孩子也一样。在我们教会，我告诉我们自己教会的孩子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，你的第一个选择寻求帮助是谁呢？是你的父母，而不是你那些朋友。你永远要找你的父母，这是神设立在你上面的权柄。你的同学不是，你的父母是在神那里的法定监护人，而不是你的同学。同样道理，这里边也告诉我们一定要离开父母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在这个世界当中最亲密的关系不再是父母，而是配偶。因为配偶是一体的关系，是一体的关系，这个呢一定要非常的清楚。然后二十五节说，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这是夫妻联合当中的最高的境界，就是身心灵的完全的合一。他们彼此是坦诚的。什么叫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？就是你看我也是光光的，我看你也是光光的，没有什么隐藏的。我们今天年轻人喜欢讲一句话，什么？你得允许我这心里边有一块绿洲， 那就不是坦诚的。现在的年轻人管的叫一片绿洲，我们称之为什么？那是我们里边的一片黑暗。因为你要与人家一体的关系的时候，依然要保留个，这表明不是一体的关系。如果是一体的关系，你左手要不要知道啊？左手要不要知道右手做的事情？要的。右手要不要知道左手的事情？要的。如果夫妻两个人如果要留一块黑暗，留一块绿洲，那很难达到合一。不单，那只能做到一件事情，是什么呢？身体合一。我们讲叫什么同床异梦，是不是？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夫妻。尽管说我们现在把这个婚姻关系呢，你简化成为就是他们两个搬一起住了，这就叫夫妻了，不是的。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婚姻。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不明白这道理的时候呢，我们盲目走进婚姻的时候呢，最后发现我们两个性格不合，看到吗？所以他们觉得说就是两个人搬一起住了就好了，不是的，是身体与灵魂的合一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讲的第二章讲到这里，我们把重点放在哪里呢？我们把重点放在神所赐给亚当和夏娃，赐给人一个自由，但是这个自由是什么？是有界限的，而且这个界限呢，告诉你是不可越过的。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律法。那我们想到了后边我们犯罪，我们会详细的讲这一部分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鼓励我们有什么自由，没有谁是绝对自由的。好了，唐崇荣牧师呢举过一个例子非常的好，比如说有个球啊，在这个桌上滚来滚去的，它有没有自由？有没有自由？有啊，它这滚来滚去很开心呢，但是不小心掉地上了，它在地上滚来滚去有没有自由？有自由，它可以滚来滚去的，但是这两个自由有没有不同？一个是桌子上的自由，一个是地上的自由。桌子上的自由和地上的自由有什么不同？地上的自由你就永远都回不到桌子上，你只能有地上的自由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成了罪人之后，我们有犯罪的自由，我们没有回到上帝面前的自由，回不去了，我们犯罪了。所以我们不要高举我们的自由，因为从来就没有这绝对的自由。你说我有没有自由去用100度的水洗个 shower？ 有没有？有，结果就是被烫死了。也就是说，是我们所谓的自由是有个界限的。你即便是去查那个辞海也好，即便去查一些什么呀，查到自由的时候，他都给你一个范围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要高举我们自己的自由，我们的自由必须放在什么？基督的里边，那才是真正的自由。也就是我们的自由不会对我造成伤害。什么叫不对我造成伤害？就是我不至于得罪神，我不至于被审判，我不至于落入那个必死的结局。所以保罗怎么说？保罗说律法是良善的，这保护我们的。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，把这个做成什么呢？好像说是个捆绑，不是的。所以 Powerster 弟兄上次来讲到，你们都听到了，也就是这个你总是讲律法的这个对人的捆绑。 Powerster 弟兄就问他说，请问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律法哪一条你觉得不舒服？所以你不要贪别人家的妻子，你觉得不舒服吗？你如果觉得很不舒服的意思，你就已经需要不要贪恋别人的妻子了，这是个问题。所以我们要清楚，我们不要高举我们的自由。所以保罗说什么？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有些时候他会说那些经文叫什么告诉我们什么，有一些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奴隶。奴隶就是我没有自由。什么叫没有自由？这里边的没有自由是反而是真正的自由，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可以不犯罪。他讲到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奴隶，就是耶稣基督你怎样说我就怎样做，这是耶稣基督，这是真理的奴隶。我们要做真理的奴隶，那么我们就在真理当中是自由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一点呢，我们就知道神造我们是有他的一个目的，并且要给我们一个范围，我们不可以越过他的命令，绝对的。那下边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讲到，我们不要把这个看的时候，那个果子是不是吃了以后有什么三氯氰胺啊，什么这些东西有毒的东西，吃完就变，不是的。这个重点在于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。好， 那么这里边是我们所学到的一个，我们不要高举我们个人的自由。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，保罗说，哥林多说要有新生的样式，是新造的人，是新造的人，就是在基督的里边，我们是这样子的，而不是我们随心所欲。随心所欲的说明我们还是旧人，我们还不认识神，我们不认识他的圣洁，不认识他的公义。所以我们又回到了第一章所讲的，我们每天都要活在敬畏神的当中，我们的一举一动，我们都要说这事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呢？有些人问我一句话，说那你说我每天早上起来我出门的时候，你说我是先迈左脚出门荣耀神呢，还是先迈右脚荣耀神呢？先迈左脚还是右脚荣耀神？
哪个都荣耀神。
因为荣耀神不是你迈哪个脚的问题，是我们心的问题。我出门，主啊，这一天我交在你的恩手当中，不要我得罪你，你迈左脚荣耀神，右脚荣耀神。这就是律法主义的问题。律法主义者说你得迈左脚。所以呢，我们不要学习这些东西。我们在基督里边，我们是自由的，我们或者吃饭或者行路怎么样，我们都以荣耀神作为我们的目的。我们常常讲一件事情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解读。我们的儿女是我们希望他能够考一个好的大学，想不想？想不想？这当然想。请问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没问题。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。如果说孩子啊，你一定要考上哈佛大学，为什么呢？考上哈佛大学比较容易找到工作，而且哈佛大学我看了，那个专业是最好的，他的年薪你毕业以后实习都得十万以上，这就有问题。你到了哈佛大学，你看你现在因为你长得也不太好，你到哈佛大学毕业，你以后能找个好媳妇，这就有问题。什么叫没问题？告诉这个孩子，孩子，你或生或死，你是主的人。你无论去哈佛也好，你去哪里也好，你都要荣耀神。你如果有这个能力，神给你这样的恩典，去哈佛没问题，但是你要为了荣耀他，而不是满足你的私欲。走在人面前，我哈佛大学那个大牌子挂在我哈佛的，不是拿个牌子给人看的，而是为了荣耀神，这就没问题。所以说迈左脚也好迈右脚也好，关键是我们的心是不是敬畏神。我们若是有个敬畏神的心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是自由的。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。那么第二点呢，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讲婚姻。当我们讲到婚姻的时候呢，我们在家里边一定要遵守这个次序，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姊妹，你必须要遵守这个次序。上帝是先造的男人后造的女人，并且女人是为了男人造的，这个必须清楚。但是姊妹，我并不是要贬低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男人没有你不好，你丈夫没有你不好。说帮手不是可有可无的，我们中国人有些时候喜欢这样说，我可以包打天下，我谁都不需要。不，在这一点上你需要，至少你还需要一个儿子吧，你还需要个女儿吧，你包打天下包打不来的。所以我们要清楚，作为弟兄你要知道你的位置是什么，你必须要尊重你的姊妹，因为你没有你的姊妹不好，她是你的 counselor， 她是你的帮手。所以我们弟兄做事情不要独断专行，因为你自己的意见那是不好的。你要问你的太太，太太这个事情，因为她是你的帮手哦，你要征询她，太太这个事情怎么办。太太呢，你不要放弃你的权利，你不要说行了，你决定吧，告诉你再讲两次以后她就不找你了。你不要放弃你的权利，要把你的意见，你或者说亲爱的，你这个做的决定我完全同意，但是你不要是很虚假的，不要很虚假的，你要真的是同意，你要认真的，因为你丈夫是很认真的问你，征求你的意见。好了，如果你不同意你丈夫的意见，你也不要说你个笨蛋，上次吃了一个会亏了，你这回还吃啊，不要这样讲。说亲爱的，上次好像这事发生过吧，你可能忘了，我记着。好了，出现一个问题，这个丈夫呢觉得上次是上次，这次是这次，这次没问题， 你不要管了，这事就这样。我们通常姊妹就说，你这个人不撞南墙不了，你等死吧你。不要这样讲，你让你丈夫去做，因为他是什么做头的，他做决定。好了，过了一个星期，你丈夫回来的时候低着头，回来的时候把那个公文包往那个一扔，错了。然后呢，妻子回来这样，我告诉过你，告诉过你，告诉过你180遍了，你就是不听。妻子不要这样做，而是什么呢？亲爱的，这一次真的是我错了，我这帮手没做好。如果再坚持一下呢，也许你会改变主意，不要紧，下次我们注意就好了。你看到没有，上帝把我给你是有用的，明白了。好了，丈夫回来了以后呢，拎个包，小文进来，他妈把鞋快脱了脱了脱了脱了脱了，查呢查呢，为什么他做对了。丈夫不要这样子呗，千万不要这样，你对了呢，你也没有什么骄傲的，妻子对了也没有什么骄傲的，因为两个是一体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夫妻两个人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一个丈夫丢脸了，你妻子也没什么好高兴的，妻子丢脸了，丈夫也没什么好高兴的。这是圣经当中规范的原则。我为什么讲到这里呢？讲到这里要告诉你，我们的位置不同，你要守住你的位置。当我们讲话，做妻子讲话大声要骑在丈夫的头上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越过了这个帮助者的位置，你要守住你的位置。同样我们丈夫也一样，我遇到很多这样的家庭，丈夫说没事，往那一坐就啊，你说了算，你说了算，我家我太太说了算，你说了算。我说不是啊，你说了算。他说我不想说了算，他说了算。丈夫也不要做这样的丈夫，因为这是上帝所设立的法则，家庭祝福的管道是从丈夫来的。无论你说我不行我不行，你行了也好，不行也好，你是男人吗？是丈夫吗？是父亲吗？你就要为你的妻子负责，为你的儿女负责，你躲也躲不开的。到上帝面前，上帝说，我给你一个家庭，给你一个妻子，给你两个孩子，你怎么搞的？说这是我家，我太太负责，没用的。因为妻子，因为丈夫是家里的头，所以做丈夫的要做大丈夫。圣经告诉我们要做大丈夫。什么叫大丈夫？大丈夫就是能够把神的祝福带到家里边，不是单单说我回来这月8000块钱好往那一放你们就可以了，不是的。而是什么？而是能够把这一家人带到上帝的面前。因为上帝照我们的旨意，就是不但让我们成为一个敬虔的人，也让能够反映出来神荣耀的人，让我们的儿女，让我们的妻子，以后我们读到以弗所书，或者读到哥罗西书，读到彼得书，我们都可以看到的。我们做丈夫的，我们这里边有没有哪个丈夫在家里边领自己的儿女或者妻子查经的？有没有？有的举手。我们教会呢，有时候是这样子的，我们那个妻子呢总是抱怨抱怨抱怨，所以呢丈夫觉得不抱怨好像是挺亏的，也找我来了。哎呀，我们家那妻子，哎呀，真的没办法。我说你在抱怨之前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有没有领你的太太查经？没有。我说这是你的问题，你没有按照圣经去做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做丈夫的你要用神的话语不断的在洗你的太太。你没尽到责任，然后你抱怨太太，这是你的责任，你没尽到责任。你光说你家孩子脏，你没给他洗澡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教会弟兄通常不找我讲话的，所以讲话我一般都是硬道理拿出来了。你有没有领你太太查经？没有，那你就不要说，说什么都没用。
今天回去准备查，把刚才
那句话
查过，
一定，弟兄真的一定，我告诉你，一定有效果，
是，
一定有效果。我上次讲那个，真的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事情的。我跟我女儿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纠结，甚至我女儿是她见着我，我们俩不能够共处的。当有一天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神光照我认识过这一点，我就开始用圣经的教导，我开始做一个丈夫，承担丈夫的责任的时候，我就开始面对女儿的时候，我先给她承认错误，我走给我女儿承认错误的。我带她去查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什么呢？她真的能改，你明白？ 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这个问题是我们的问题，所以上帝让夫妻之间互相的造就就在这里。你说你跟上帝祷告说，上帝啊，你怎么给我这一个太太呢？这怎么给我这么一个太太呢？凡事都不让我顺心，你知道吗？这是神回应了我们的祷告。你不是祷告你更像主耶稣吗？主啊，求你让我更像我的主耶稣，所以神给你这样一个妻子啊。如果这个妻子完全的完美了，你怎么样去经历，你怎么样去看待你自己的？如果你太太每天像一个机器人，什么什么哦哈伊什么日本人那个、哎、你好你好你好，你就觉得自己像个 king 一样啊，像个国王一样。哎，就这样的妻子才能告诉你，你不完全，你不像主耶稣。但你妻子不要这样想啊，我让你像主耶稣我就得跟你，不是哈。所以神回应我们的祷告，他放完在我们当中的都是与我们有益处的，甚至于我们的孩子。我们家的女儿呢，是我们家的警察，他专门监督我们俩人的属灵的状况。我很感谢神有这样一个孩子总在看你，所以你要时刻要学习敬畏。我不是在说我女儿没看见时我就怎么样，或我女儿看见我就怎么样，不是的，而是有这样一个，我要知道神把她放在我面前就是要监督我，时刻提醒我。同样在教会里也一样，我在我们教会里，我跟弟兄姊妹，我每年都要讲这样的，我说如果你看我哪里真的做的不合体统，你告诉我，我讲的什么话不合体统你告诉我，因为我要悔改。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一起？神为什么要你们两个人成为夫妻？就是要您互相磨，磨的目的是什么？让我们更像主耶稣，在婚姻当中荣耀神。所以呢，讲到这里还是那句话，守住你的位置。守住你的位置呢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不要单看说，哎，我是这个位置，我说了算的。然后，你不要觉得，哎，我是帮手，我干嘛是帮手？现在这个问题就婚姻当中问题就出在这儿了，女的不服，我为啥是帮手？我要主宰。丈夫觉得说，哎，你挣2000块钱，我挣4000块钱，这是我说了算吗？我是男人呢，男人就应该如何如何？没有的，男人要为女人舍命的。所以我们要按照神所设立的法则，要守住你自己的位置。当你守住你的位置，你的一言一行都按照你在神面前所领受家庭当中的位置来做，这事就成了。就像刚才我说的，咱是帮手嘛，咱讲话好好讲。那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呢？你看哈，圣经当中说，丈夫你要爱你的妻子，你要为她舍命，妻子你要顺服你的丈夫。他并没有说哎，妻子你要爱你的丈夫。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一点？也就是说，姊妹妻子需要的是什么？是爱。丈夫需要的是什么？
尊重。
顺服就叫尊重。但是这里边并不是说这个丈夫呢就不尊重太太，也不是说这个妻子呢可以就不爱丈夫，而是说在夫妻的关系中，做妻子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你要尊重你的丈夫。而做丈夫的话呢，你更看重的是要爱他。所以爱和尊重是分不开的。但是他为什么把它分开了呢？就是强调男人更看重什么，更需要什么，女人更需要什么。所以我们以前在教会当中也好，或者我们在工作当中也好，常常看到一件事情，那些女的在一起都见了，哎呀，你爱人不错，哎呀，别提了。哎呀，你不错了，我丈夫那简直，哎呦！实际上刚讲这些话的时候，相当于往自己头上泼屎啊。有这个时间回家好好的去帮助你丈夫，让他更像主耶稣，做个好帮手。男人需要的是尊重，你必须尊重他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头。这是圣经上的教导。而妻子呢？妻子因为她比你软弱，所以爱呢更多的显现出来是你扶助她，帮助她。 所以不要抢占你不该抢占的位置。当上帝造男人的时候，就为他预备他做头，给他了一个特殊的品质。所以男人呢需要的是什么？是刚强。而女人呢，她是个帮手，所以就预备她有温柔。所以男人的武器是什么？是刚强。女人的武器是什么？是温柔。所以我说很多时候我们姊妹呢是没有智慧的。你跟他俩拼刚强，你能拼过他吗？他的本性就是刚强。你要用你的武器，你的武器是温柔。而我们很多的男性呢，现在也是跟女孩子拼温柔，哎呦，受不了。所以不要这样子，这是婚姻，要守住我们的位置，要守住我们的位置的，千万不要。还是我太太来吧，这你推脱不掉的，除非你说我不是男人，那也不行，还是男人。你说不是男人还是男人，你说我不是女人那还是女人。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，这是我们婚姻当中神所设立的法则。呼吸之后，这个弟兄做得好，真的要查经。
希望有这个勇气。
不是要有勇气，这个说。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当你真的去这样做的时候，你承担起来一个做丈夫，一个做父亲这样属灵的责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全家人都变了。你以前哎呀好像一个忙来忙去，忙这里忙那里，你不需要忙了。因为当你把这些属灵的关系搞明白之后呢，你真正这个祝福的管道畅通的时候呢，祝福就来了。你看，你儿子像儿子，女儿像女儿，妻子像妻子，家庭像家庭。为什么？这是上帝所设立的法则。你看，就好像下棋似的，如果我们两个人下棋，你按照那规矩走，我不按照规矩走，你跟我玩吗？你不跟我玩。但是现在夫妻两个人很多的时候，就是好像两个人，一个是国际象棋规矩，一个是中国象棋的规矩，就吵架了呗。好了，我们有一个规矩，下中国象棋，按照中国象棋的规矩，我们都是基督徒，我们按照神的规矩来做，没什么话可以讲的。这就叫幸福。所以回去呢，你做呢，你就必收获了，因为这事不是你做的，是神做的，这是神所设立的法则。不按照这法则就是麻烦，按照这法则就是顺利吗？很简单。所以我们要回到上帝所设立婚姻这个法则当中来的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再学一个是什么呢？再学一个就是离开父母。离开父母我们讲了，不是不孝敬父母抛弃父母，不是的，而是你要清楚一件事情，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成为你最亲近的人，你对他要一无保留。你的最亲密的人不再是你的父母，而是你的配偶。这里边包括两件事情，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不会没有事情，你不会有事情让他不知道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你寻求帮助，你不会寻求别人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今天很多的婚姻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找另外一个人寻求帮助。上班了以后，中午吃饭了，跟另外一个女的一起吃饭，讲，哎，你为啥这么不高兴呢？别提了，我太太，哎呀，我太太，哎呀，我丈夫也一样。最后俩人越谈越觉得说，哎呀，我丈夫不行，哎呀，我妻子不行，哎呀，最后咱俩挺好。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当我们向另外一个异性来倾诉我们感情中的问题的时候，你是向他发出一个信号，我喜欢你，你比我丈夫好，你比我太太好，千万不要做这愚蠢的事情。夫妻间的事情必须在夫妻间来解决，千万不要向异性来传达这样的消息，甚至于还有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？找个哥们儿，哎，我太太真差，我说我去跟你太太讲，结果讲来讲去他俩讲成了。不要做这些愚昧的事情。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，我们在夫妻之间做任何的事情，我们给妻子认错，给丈夫认错，这都是不是丢人的事情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但是千万不要虚伪，不要把它做成一种手段啊，不要把它做成一种手段， 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有心无心，哎呀对不起呀、啊、对不起呀、啊、对不起呀、啊、先心里说、哎、算了我不急着理你，不要这样子，要真诚，要真诚，太太这个事情我们真错了，而不是说去应付，不是应付，不要寻求其他的帮助，夫妻间的问题要在夫妻之间来解决，两个人必须坐下来，而两个人解决不是你有道理，不是我有道理，而是什么，我们都回到真理当中来，来解决这个问题，彼此认罪，而不是算了算了我让着你吧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哎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我困了，行行好好，你都对你都对，不是这个哈，必须要真诚，因为什么呢，他是二人是一体的关系，当我们有一些虚伪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一体的关系就会出现裂纹，而这个裂纹越来越大的时候呢，最后就很难弥补，所以我们要小心。那我们顺便再讲一件事情是什么，再学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儿女都在看着我们。好，弟兄对你们讲一句话，这个没有圣经根据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 我不知道这里边有谁是有女儿的哈。如果你有女儿的，你要小心弟兄，因为我告诉你，你的女儿呢找男朋友的标准呢是你自己，如果你很烂的话，你女儿会早恋的，因为在女儿的心目当中父亲永远都是最好的，如果父亲不像样子，她会觉得天下没什么好儿子，有个男孩说我喜欢你，好走吧，如果说爸爸真的做得很好，一个 男孩子说啊 I love you， 你知道我爸差得太远，所以我们做父亲的，如果我们有女儿，我们要小心，要一定要小心，同样我们的儿子的姊妹也是一样的，在他心目中妈妈就是最完美的女性，所以你会影响到你的家庭，影响到你儿女的婚姻观的，所以我们回到圣经是何等的重要，非常的重要，不但影响我们，也会影响我们的儿女。父亲嘛，做一个圣经里边的父亲，母亲嘛，做一个圣经里边的母亲。我们教会有个台湾人，他儿子呢长得很帅很高，有一天跟他妈妈说，妈妈我绝对不找一个台湾的媳妇啊，就很诚恳的跟他妈妈说，妈妈我绝对不找个台湾的媳妇。他妈妈说，他妈妈很温柔的，为什么呢孩子啊，因为那一天呢他看了电视，电视里边正好台湾什么国会开会，玩那个女的呢把那个男的女的议员把那男的议员按到桌子底下打，最后把头发都给揪掉了，他说哇台湾的女的这么所以最后他真的没有找个台湾，他说我一定不找台湾的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但是呢父母的影响力呢更大，所以我们要按照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法则去做，无论我们做丈夫做妻子，我们都要效法主耶稣，敬虔的父母才算敬虔的后代，这个不是个法则哈，但是敬虔的父母可以产生敬虔的后代，所以我们要小心，这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事情，也是我们父母的事情。好，开始领你自己的儿女查经，丈夫要领你的太太，你天天要用道像水一样不断的洗她，让她洁净，让她毫无皱纹瑕疵等类的病，好像基督用他的血洗教会。所以神在造了人之后，第一件事情给人做的什么事情，就为人设立规矩，第二件事做的什么，就是家庭，所以家庭非常非常的重要的。我也给弟兄姊妹讲一件事情，我跟我们自己的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我同样有这样的要求，我不要求你去帮助这个帮助那个，因为你没能力帮助他，我不要求你到什么 food court 里边，到什么马路上，到超市门口去拍单张，回到你自己家里边，先把自己家搞好，回到家里边把自己的家里的搞好，甚至我再讲一句话，如果你的服事影响到了你们家庭的关系，你先把服事放下，回到家庭当中去做见证，如果你家庭没有见证的话，你服事是没有果效的，你服事也是不好的，所以在教会当中一个见证的是一家人的见证，不是你个人的见证，是一家人的见证，回去去建立我们的家庭，帮助我们的太太，或者太太帮助丈夫，这是个彼此 互相增长的哈，不是个负向的，是个正向的，回去好好的教养我们的儿女，这才是神所喜悦的规矩，规矩 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们看过很多家庭乱七八糟，丈夫不像丈夫，孩子不像孩子，在教室里孩子满地打滚啊，他在上面讲的还很开心的，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，这是不可以的。所以神这里边第二章让我们看到婚姻对于我们是多么的重要。所以我们无论做丈夫做妻子，学到这边的时候呢，我们都要思想，要回想。所以今天回去，丈夫哪里做的不对，要向妻子道歉，必须的。而这个道歉不是说不是那种铺皮点，而是我圣经上教导要爱妻子，我真的爱你不够。如果我们做妻子觉得说没有，我整天逼着我丈夫你去挣钱，哇，这个我们现在住5000尺房子，人家都住8000尺，你要向他认错了，诚心的，而是按照标准的，按照圣经的要求来认错的，而不是一种情感上说，哎呀，我一给他道歉，太太很高兴，我就让他麻痹过去了。有一种东西叫什么呢？叫止疼药，止疼药是最可怕的。这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治病，却能够把病掩盖住。所以我们不要用这种止疼药，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，它和你是一体的关系。为什么不用诚实呢？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。我们有没有一些问题或者是补充？有没有？我用这个例子呢，不是说男人比女人高，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，而是他的位置，你在家里边的位置，你所应该有的态度。所以这个呢，这里边我这个 point 是指到说什么呢？你这个你要守住你的位置，而不是说男人是老板，女人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我没这个意思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是什么呢？这里边是我们一个大忌，大忌是什么呢？我们有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夫妻俩，我们都有一个神，我要向神服侍。这里边有一件事情，爱神的一个表现是什么？爱人。我们讲到说这是个三角形，夫妻两个人，上面是神，下面是丈夫，这是妻子。当我们越来越靠近神的时候，所以我们两个人呢，夫妻俩也是一直在往不断的靠近的。但是现在问题有一个问题在里边，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说，你做丈夫的，你要在灵里面要做你妻子的一个带领者，你要洗他；做妻子的，你要帮助你的丈夫更加的像主耶稣。这是我所强调的，这个问题也很好，谢谢您啊。我们妻子往往是这样的，我们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，遇到这种情况是什么呢？一个丈夫，一个妻子，丈夫呢就在教会里马马虎虎，妻子非常的追求。然后呢，这个妻子呢每次这样，你丈夫呢，哎呀，他一点属灵也不追求，他就独自的往前跑，他觉得什么？我要爱神，爱神是最大的，爱神是最大的，所以我要爱神，我不能够顾及他了，我就只能去爱神。甚至说在家里边说，比如说丈夫回来了，饭什么都没有的，比如说我要去查经，为什么？神是我的老板，你算老几？这也是一个问题所在。当然我们可不可以这样，神是老板，今天查经重要吗？我爱神吗？我要爱神。所以呢，家里的见证做不好，这个呢我们要平衡好。爱神的表现一定是爱我们的身边的人，爱教会的弟兄姊妹。如果你比如说我们教会哈，有的姊妹，我就鼓励我们教会的姊妹，特别是家里面弟兄比较软弱的，甚至不信的，我一定告诉他，你要在家里做好见证。因为我们教会查经很多，甚至我鼓励弟兄姊妹说，我说你不要每次都来的，我宁愿你在家里多陪你的丈夫。因为什么呢？首先来说，你来的聚会，来的查经，已经足可以支撑你的属灵的生命不断的成长。但是呢，更重要的，你不可以在家里面失去这个见证。有个姊妹非常典型的，我就跟她讲，我说你丈夫为什么不来教会？就是因为教会把他的太太给夺走了，他没了，没有太太。所以你们俩是什么？在他的心目当中，你们说我们是一体的关系，但是现在你们生生把我俩分开了。所以我跟她说，我说我劝你呢，就是你要回到家里面为他做好见证。爱神呢，你一定表现爱神。不是说你丈夫没有说你不可以去教会啊，不可以去教会，不是的。 而是什么呢？而是我们忽略，一种忽略，这也是不好的，这也是不好的。所以呢，这个问题也是在我们很多的教会里边常常出现的，夫妻间的。我们爱神，一定要表达出来我们在爱人，也不是说我们就留在家里天天伺候丈夫，天天伺候妻子，然后就属灵的事不管了，也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的夫妻关系是什么？正能量的，做妻子的，在那个位置上边，丈夫你也在你的属灵的位置上边，你要做带领，你要负责嘛。当我们讲到带领的时候，我们时常用人的态度来叫你比我高啊，你比我大呀、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就在那个位置，你是在那个位置。而我们很多的姊妹呢会觉得说啊，你凭什么带领？所以我们丈夫，我要提醒一下，当你要做带领者的时候，你要小心，你是有责任的。所以神有一天他要找你的。所以有个牧师甚至这样讲说，好了，他说有个姊妹来找我，我就跟他说，好，那你做带领，有一天你要面对上帝，你要不要？no， 不要不要，还是交给丈夫。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用我们的血气，用我们自己的人的想法，这个不是高低的问题，不是高低的问题，是位置的问题。守住我们的位置，守住我们的位置。所以我一直在强调，丈夫你不要觉得你是当好像老板，你不是老板。 Paul 是弟兄讲过很有趣的一句话，他说男人是怎么死的？男人怎么死的？男人都是累死的。所以你不是做老板。顺便我们就再讲一遍，好了，作为一个领导者，作为一个领导者，我们再讲，作为一个领导者，领导有两个榜样，一个榜样是谁？耶稣，耶稣基督。另外一个榜样是谁？凯撒。基督的榜样是怎么样呢？他去服侍人。凯撒的榜样是什么？大家服侍他。所以我们要效法，这是基督的榜样。你要服侍你的家庭，你不是凯撒，你不是王，你是家里边的服侍者。你要做头吗？这是属灵的原则，你要服侍你的家庭，而不是你的高高在上，好像你是一个君王一样，不是的。好，谢谢啊。
国内可能还有一个现状，就是年轻人结婚他啃老，你经济上没跟父母独立，父母那么多钱给你，他当然觉得我有权利介入你们之间的一些问题，
是，
这可能也是个原因。
好，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可以留到下一次，我们再可以一起来分享，没问题的，我们有什么分享都可以的。下面我们就留点时间，我们来祷告。